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对基督徒来说，万事都在上帝的执掌之下，所以呢，我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机遇，就是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给我一个 ground， 给我一个基金研究基金，让我到这个耶鲁法学院去从事两年的这个研究。那么好了，那我其实去美国，我根本没想接触什么耶稣基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有什么上帝有安排这些事情。我还记得呢，那个福特基金会的委员会这个主席问我说，你去除了你的研究哈，我们谈完研究以后，他说除了研究以外，你到美国还想干什么？那很有意思。我当时回答说，我说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文化进程到目前已经不能继续了，那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路，那我要到美国看看，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你们美国的制度。那么我说在中国的未来可能是一个更高的超越中国和美国的第三条道路。这个事儿现在谈大家都不觉得新鲜了，如果这是在1989年夏天谈的话，是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事情，当时很少人连想都没
想第三条路。
我还记得我后面在一年以后，这个美中关系委员会邀请我到这个华盛顿去访问，我碰到了这个国务卿，美国国务卿这个首席助理，那么他也看了我这个当时的一些这个报告，他第一，我们在这个见面的第一句话他就问我说，第三条道路找到了吗？当然这个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道路，但是神给我了一个这个上帝给了我一个真正走向更高道路的机会。我因为这个到这个受邀请以后呢，因为这个当时的政治形势吧，国家教委也安排这些出国的人有特殊的审查，所以我没有如期这个来到美国，就是不断的在等待着政审的结果，因为每个在89年风波之后，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政审才能出国。那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政审，这个福特基金会给我寄了3次机票都作废了，就等着我能出来。终于能出来了。那对世人来说嘛，这就是一个坎坷。那就是成了我后来人生转折的机遇，
一个机遇哈。我能插一句问一下吗？就是您是参加过这个民运的人物哈，而在当时呢，您也说您写过很多文章，我相信呢，对当时的政界来讲呢，也是会引起注意的哈。特别像您这个，不管您说是多么骄傲嘛，至少他当时还是对很多东西有一个很深刻的去研究了思想了。那您当时有没有被受到什么一些不自由的这种现象哈？因为我听到很多好像在64当中，你像很多人是逃离到海外的哈，您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就让人感觉说，您看您最开始是叫军工贵族，然后之后呢是叫自我这个知识人的这个角色，然后最后64完了您也参与了，结果您又很顺利的去到美国，好像非常的让人觉得还是很优越的感觉哈哈。
我想当时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写的文章没有发表，就是比如我其中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在美国的一个政治刊物发表了，那是已经是过了十几年以后啊，10年左右以后。那么当时很有意思了，当时我处在的这个研究所呢，也就是有一个学术刊物，我们每一个社科院的那个学术刊物的最高学术刊物叫做研究。什么什么学研究，那我当时的法学研究呢，他们的主编和副主编他们都认为这个文章是对当时运动有指导性的理论的解释的，那么也把它放到了那一期的最上头首篇。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应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运，然后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转变，因为我们是双月刊，还没来及把它发，不像报纸马上就发了，
对，
因为是理论文章，是对整个运动的政治学和法学的性质和意义和未来走向的预测做这样的文章，所以它在很快在5月底就被枪毙了，就是不能发表了。
但对您个人来讲是塞翁失意焉知非福了哈。
所以在政治审查中呢，我像这一类文章，因为由于是理论文章是比较慢的 这个刊登，因为意外这个夭折了，从而呢我也没有再附文字的方面的问题了。至于说参加那些游行静坐，那个是在社科院是很普遍的事儿，
是
大家都不会认为是一
个
事情，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出身，大概也不会有人认为我是什么黑手啊，
您太红色了。
对，所以我在这方面没受刁难，我只是受了一个普遍的刁难，因为社科院出国的人都受到普遍比较长的政治审查，所以我并没有对我做特殊的政审，只是对社科院这个特殊的单位做了普遍的审查。
我想大家肯定很满意这个答案了哈。那继续您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行程了哈。
对，所以呢我这就婉拒了，这不是三次机票推迟了吗？所以我推这个延迟了六个月到达这个耶鲁，就是纽黑文这个城市啊，就是耶鲁所在地。那这个有什么多大差距呢？在世人看起来这只是一个磨难，只是一个不便而已。那么它最大的不便表现在哪儿呢？就是说因为耶鲁是这个纽黑文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可是耶鲁是一个很大的学校，所以呢找住房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去了耽误呢，那就找住房的原因就我自己去寻找可能比较困难了。那我还有这个带着这个福特这个研究员的这个身份啊，福特这个我们那个叫 scholar， full scholar 这个头衔，所以呢法学院院长也指定了两个美国学生帮我找房子。那我这个都是非常有趣的神迹。他们为我找的第一处房子我们很满意啊，结果非常意外的夭折了。这个地方呢离这个耶鲁法学院走路三分钟的地方，我一看我就说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我是来做研究的，我不需要什么其他的东西。
是
中午看了，晚上呢准备第二天就去签约，晚上呢这个学生就给我打电话说，哎呀刘教授有问题了。我说问题啊？他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听什么？我说我们先听坏消息啊。他坏消息就说那个美国学生反悔了，我是跟一个美国学生合住。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歧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就成为一个意外的转折，因为他后面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说哎，我们还有美国人也走后门的，我们有 connection， 其实就是朋友了。他的朋友也是学生，耶鲁的学生，然后呢在耶鲁呢管房子。我们做校员工叫做 work study 哈，他做 work study 的时候呢，就在那边管这个 dormitory， 管这个学生宿舍。
给您走了个小后门。
哎，对，他说他们那个地方呢有住宿，那就让我去了。那我们去了觉得很美好，我就住那儿了。那这个宿舍安排在哪儿呢？就是我后头毕业的耶鲁神学院。
这很多巧合哈。
对，所以在人看起来巧合，在我们看起来这就是。所有的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都在这个上帝的手中，所以呢它有包含着一个寓意和未来的安排在里头。
那您说这个安排到之后的话，可能就开始跟您这个神学院就有联系了哈。那它是怎么一个联系上的哈？
好，我就住在里头了。住在里头呢这个很有意思了。因为我当时到这边也要探究说美国的道路和中国道路做对比。作为学者，他脑子很清楚地意识到说，美国既然有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他最初建国中的一个很重大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我们说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我们不管用什么这个主流价值体系啊，我们不管用什么语言，但最重要是说他在这个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中，然后这种文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慢慢奠定的。所以这对于学者不用大脑，我们以前老说用脚都能想出来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就也要研究说，除了这个我们到这来看政治法律和社会的结构，那我们要很重要的要看说这种精神的渊源从哪儿来。所以呢我也去了那边去看了这个各种神学大师的书啊。顺便说一下，我学术对我不是问题，所以我在那两年头两个月就把我的学术报告完成了，然后呢我就用很长的时间来做其他的对美国文化和这个总体的美国的这个社会的做考察。所以这个我在那边读了很多书，最重要就是我住在耶鲁神学院有了这个便利，于是我就到那边用了我自己的方法。你看我这个没有介绍，我小学没毕业是没上过中学的。
这是
我们文革中那一批人的特定的。但是我们自己又有我们自己的研究方法，要不我们不可能积累起这样的这个知识以及我们这种思维的这个习惯，对不对？或者我们思维的能力。其中我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不管学什么学科，我们这一代人是学过好多学科的，没有什么专业概念的。那么到每一个学科呢，最重要的是要看 创始人、奠基者以及历代大师的书、
嗯、
所以呢我也想说我要研究基督教，那时候我还是研究基督教啊、
嗯、
我还不懂这个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到那边借了这些神学大师的书，从这个托德里安，从这个 Paul Tillich 啊、从这个奥古斯丁，然后到这是早期教父了哈，然后中间经历了很多这个威斯利啊，这样各种各样的神学大师，然后到我们上一世纪比较著名的两位卡尔巴斯和 Paul Tillich 这样的神学家。
嗯，
好了，我们研究了一番以后呢，哎，我发现说这个基督教这个东西是非常合理的，理论上，而且我发现说其实呢跟我想的也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从那儿开始我跟大家讲说其实我是基督徒，我是一个内在的早就是基督徒的基督徒。那时候去教会的人都觉得很奇妙，甚至不去教会的人就很奇怪，就问我说，我记得很有意思，每一个人他们都问这句话，就是说一听说你是基督徒说你去教会吗，我说不去，从来没去过。你说你为什么？那你说你这个人正常的想法是基督
教
吗？
好像教会是基督徒的一个象征，
哎，对对，
标志
是一个或者是一个必备条件。
对对对，
怎么你这个不去教会的人声称你
是基
督徒呢？
啊，
我说哦，这就是标明了我当时对基督教的认识水平。
嗯，
我以为基督教是一种理念状况，是关于绝对理念的一种理解，一种领受的方式。
嗯，
所以呢，我觉得说，
就像我哲学家，我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哲学沙龙哈。
对对，意思是说我已经领略了你们说的那个绝对的、那个绝对的理念的实体，我已经把握了。
甚至我比你们还高一筹。
我比你们清楚，我不是基督徒是什么？对吧？好，这是我的开端哈。所以我后面呢，就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后面的这个故事就长了。长的原因就是说，后面呢，我本来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在国内有类似的人物，代表人物就是刘晓峰，他们这一批在国内也有这种我们叫文化基督徒。其实我们也一样的，但那一批人跟我们相同的很多的人都在走同样的道路，就是由于1989年之后的理念和内在人生基础的破碎，然后再寻找，然后发现基督教，但是从理性的道路走上去的，是通过读书读圣经的文本的圣经，然后慢慢接触到了这种信仰，觉得它理性上合理，愿意接受它。所以这个时代呢，在那个时代，在90年代初期，有大量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然后成了文化基督徒。所以我当时呢，一开始是成为一个文化基督徒，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还不是人生真正的转折，这只是把我的过去的理念在基督教这个上头做了一个投射，实际上只是我的投影，是我理解的基督教，我理解的基督徒。于是我以为说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了，到处宣称了。后面这个 long story 啊，我们 cut short。
那
么对，原因就是说呢，第一个呢就是我太太来了，然后由于我太太的媒介，我太太也是慢慢被上帝拣选，然后成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受洗，然后后面她也有被感召，我们叫呼召了基督徒，然后就去了神学院读神学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才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跟教会这种实体接触了，才慢慢领受了信仰到底是什么。有意思在这儿，你看我前面做研究，我自己在我认为说我已经比所有的基督徒更清楚的知道了说基督教所有真正的理念和本质是什么。那时候我还没受洗啊，那我觉得但是很多人让我受洗，我仍然不受洗，因为哎呀，我顺便说一下，我虽然在极度信奉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也不是共产党员，这是我们家族中的一个个例。那么很有意思了。那我现在呢，因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个君子不党嘛，所以我们说我们自己都比任何有组织形式更高超，我们要指导他们。对不对？你看，这是我们过去的做帝王师和做哲学王的这个基本想法。那好了，那现在到教会我也是这样。以前你们可以说，哎，我在信奉共产主义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那我现在呢，我也可以作为一个教外基督徒嘛，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是我当时的基本的，其实是一种骄傲，是一种仍然把自己看成最高的支点，把自己的理性知识看成是人生的最高支点的这么一种生命形态而已。
把所有东西都认为是。我已经在你之上了哈。
对，基本是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逻辑似的。第一个就是说，理性是至上的。我已经把握了最高理性，所以我是至上的。这逻辑非常有意思。
对，
所以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文化基督徒也好，这种过去清高的学者也好，之所以骄傲，其实是先推崇理性，然后把我们这些理性之人，顺便也就抬到了一个高点。
是。
后面我接受实际了哈。那由于我太太缘故，我也后来也在教会受洗了。受洗连我受洗的过程都非常的有趣哈。
嗯。
我太太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她读了一门课是关于基督教的怎么样开始你自己灵性生命的这个一门课哈。当然它是一个理论的学术研究。那么它里头讲了洗礼和按手礼这两种特别重要的开始的礼仪。
嗯。
那我是在把这门书所要求的所有的关于洗礼史、关于这个后面所相关的这些著作都看了一遍之后，那我觉得洗礼比较合理，所以我接受洗礼。所以我洗礼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理性基督徒，并不是一个真正信仰意义上的基督徒，
只是在理性上接受这件事而已哈。我相信您可能有更多的一个心路经历在里边哈。那时间关系呢，我想呢，刘聪苏先生呢还会再给我们来一期节目哈，我们听众肯定还有很多的问题哈。好，我们特别感谢今天的刘聪苏先生呢来做客智慧心语。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通过刘聪苏先生，他原来是法哲学的这样一个位教授了哈，我们说从一个角色到另外一个反差极大的这个角色的心路介绍呢，大家也看到了哈，军工贵族到这个文化人、知识人的这个自我角色的定位哈，后来到这个六四中国的民运的时候呢，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您之后就寻找这第三条路，介于中西方之间寻找出一条出路哈。但最终呢，找到这耶鲁神学院，开始研究基督教信仰哈。众多的这个研究当中呢，您认识了这位上帝之后呢，把您这个理论的全部改变了哈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无论对我们刘聪苏先生他所讲的这些您认可或者不认可，或者呢，您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有愿意去探讨的呢，就欢迎您来给我们小峰 Media 网络电台来留言哈。有句话呢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哈。所以我们货比三家，最终找到您要找到的这个信仰。好，我们谢谢大家，也谢谢刘先生。
好，
听众朋友再见。